好，那我们开始了，时间到了。我们先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你创造万有都是美好的，婚姻是你设立的，同样是美好的。上节课讲到，婚姻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在神面前的盟约。美好的婚姻是以成熟的爱，即神的爱为根基。婚姻的目的是得着主的喜悦，活出荣耀神的生命，而非寻求自己的喜悦。这对罪人而言实在很难做到，所以说婚姻是世间最艰巨的施工。求圣灵帮助我们学习把婚姻中的各样挑战都当成服侍人、荣耀神、成长向耶稣的机会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是第六节课，婚姻中的挑战上。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课的内容，婚姻的设立，婚姻的起源与意义。婚姻是上帝在创世之初亲自设立的神圣盟约制度，一男一女，二人合为一体，其奥秘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联合，终极目的是荣耀上帝。婚姻不是关于我的幸福，而是关于他的荣耀。这是上节课留的作业，在过去的这一周里，大家有没有练习啊？这应该每天都有选择，在这个选择上，其实都可以操练这个功课的，这也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。今天进入第六课，婚姻中的挑战上。因为挑战太多，所以我们分上部分和下一部分来讲。啊，先唱一首诗歌，提醒。到这儿，是的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环境，每一个冲突，都是神给我们生命成长的机会，所以要警醒，不要错过任何可以成长的机会。好，下面呢，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，你的婚姻中有什么问题吗？ 不用回答，只请大家思考一下。世上没有完美的婚姻，都存在着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，比如经济问题、孩子教育问题、彼此性格不合的问题等等。然而，当一个人若以成熟而正确的态度面对婚姻中的问题时，他就会回答：我就是问题。婚姻虽然是两个人，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他个人要向神交账，所以在婚姻中，我们的眼光要聚焦在自己所承担的角色使命上，各尽本分，这样婚姻才会美好。然而，因着始祖亚当的罪行，使人往往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而总是看到对方有问题，所以婚姻里充满了各样的挑战。今天是第六课《婚姻中的挑战》上，有两部分内容：婚姻观的偏差、婚姻中的冲突原因。第一部分，婚姻观的偏差。我们先看婚姻观的形成。我们最初的婚姻观是受到原生家庭及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。如果原生家庭里父母的关系很融洽，我们就会认为婚姻很美好，非常向往。反之，如果你是生活在充满争吵甚至家暴离婚的家庭里，也许你对婚姻就有种恐惧，不愿意结婚。社会文化的影响，典型的代表就是琼瑶笔下唯美的爱情，不知让多少人中毒至深。以为拥有了浪漫的爱情，婚姻就会幸福，结果走进婚姻才如梦初醒，发现小说里的爱情都是一种虚幻的向往。就我而言呢，我的原生家庭，我从来没听过父母吵架。我有四个兄弟姐妹，一个姐姐，两个弟弟。我不记得父母骂过我们。当我们孩子做错了事情，父母是用讲道理的方式来教育的，不是以打骂的方式。所以我不会吵架，也不会骂人。我对婚姻是抱有美好的憧憬的。再看优先次序的混乱，没有将配偶置于其他人际关系之上。上节课提到了夫妻关系是天下第一优先的人际关系，超越与父母、子女和朋友的关系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许多婚姻冲突是来自对原生家庭过度的依赖，没有真正的从心理上离开父母。另外，重视孩子过于配偶，这种优先权被打破时，婚姻的一体性就随之瓦解。再看以人为本的婚姻观。对一般人而言，无论你是出于什么原因走进婚姻，其目的都是想要得到更好的生活。那么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呢？是物质丰富、精神充实、夫妻关系和睦、子女优秀、孝顺等等吗？这些都是世人眼里好的生活，是以追求个人福祉为目的的婚姻观。持有以人为本的婚姻观，往往就会发生从疯狂的迷恋、忽略对方的缺点，发展到疯狂的仇恨、忽略对方的优点。因为人都是跟对方的优点谈恋爱，却跟他的缺点生活。当代婚姻危机的本质是婚姻观发生了严重的偏差，从神圣的盟约向合约堕落。底层逻辑呢，就是只要你满足我的需要，我就维持这关系，把婚姻建立在感觉、利益和互惠的基础上，把配偶当作服务的提供者。当我的需要，配偶无法提供服务时，我就想终止这个婚姻关系。然而圣经却严厉地呼吁，婚姻是一生的盟约而非合约，要封死逃离的退路，夫妻才会在冲突中被迫走向神，破裂的婚姻就会被神重新修复建造。 建立在盟约基础上的婚姻，依靠圣灵的帮助就能抵御风浪，而以合约为基础，就会因个人的利益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使婚姻走向瓦解。正确的婚姻观是非常重要，因为它决定了择偶观。如果是在信主之前结婚，那么我们就是按照以人为本的婚姻观来选择配偶。
就是可以问个问题吗？
啊，嗯，
就是说这个当然都是 perfect 条件下，会不会，我不说我了哈，我是说会不会有人很早结婚，他自己都还没有发展完全，他都不认识自己，结了婚才发现真的是错了，他也不要害别人啊。然后或者是说结婚的时候对方有所隐瞒，他自己也有所隐瞒，大家都没有真面目，他的真的是进去里面真的是两个人都痛苦，或者是好一个人他自己很痛苦，那怎么办呢？
嗯，对，你往下听。对呀，如果我们没有信主前啊去择偶，都是以个人为本嘛，来选择这个配偶。相信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择偶观，比如男士呢就想找一个太太是既温柔又能干，最好还要漂亮，而女生呢希望找丈夫呢是感情专一，性格好，品格好，还勤快，最好是既帅又多金。所以总之就是既要又要还要，这完全是不切合实际的奢望，是过高的估计了人性。谈到婚姻呢，我们不要只空谈理论，还要有具体的实例。我就先来剖析一下我自己的婚姻，给大家看两张照片。右边这张呢是结婚照，左边这张是我们结婚30多年后参加爱与冲突和睦营时的照片。我和先生呢是在大学认识的，大学期间我感觉到他是用整个生命来爱我，完全呢是以我的喜怒哀乐为转移。比如我是不喜欢那种老学究式的人物，喜欢有魄力很闯朗的人。当系里举办课题演讲的时候，我就鼓励他上台演讲，而当时呢他是个内向不愿意抛头露面的人，但为了讨我的喜悦，他还是咬着牙踊跃去参加。我能感受到那时候我是他生命的中心，他在所有的男生中是最爱我的那一位。嫁给一个最爱我的人应该能幸福吧，所以抱着这样的心态在大学毕业后我就嫁给了他。现在回想起当初我的择偶观完全是以我为本，都是他在舍己，而我却没有。回看当初的我在自我中心的最终，真可谓是罪人中的罪魁。然而在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神就已经拣选了我，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。一结婚神的管教就来了，他没有任凭我继续以自我为中心，顺着天然人的血气来生活。婚后我发现当初那个对我百依百顺的人从猫变成了老虎，从奴隶到将军。而我的性情呢虽然是比较温和的，但是属于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，然后遇弱则弱，遇强则强，可以跟 homeless 并肩同坐，也可以和横眉冷对那些强暴的人。因为我的生长环境呢是在北京军区大院里长大的，然后父母的工作都很忙，我是脖子上挎着钥匙长大的，所以造就了我的性格是热爱自由、有主见、任性、不受束缚，更不喜欢顺服。然而全能的神知道用什么工具来制作我，他给我预备的配偶是性情如烈火，有一个词是喜恶同类，就是指一个人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缺点。他可以爱得火热，同样发起脾气来也如同烈火。 结婚后我仿佛掉进了火烧的熔炉。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，我选择是一路隐忍，坚守婚姻。2001年，我们来到美国，遇见了神，了解到婚姻是神所配的。于是我就大大的埋怨神，质问神：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要用痛苦的婚姻来惩罚我？在无边的痛苦中，我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对我说：孩子，这一切都是出于我，为了要成就我在你身上的旨意。我从天上放眼望去，看到有很多家庭在痛苦中挣扎，为此我心里愁苦，所以我邀请你与我共同分担，化解我心中的愁苦，你愿意吗？听到神的这些话，我能怎么回答呢？我知道拒绝神一定是条死路，所以我只好回答：主啊，我愿意。能被主使用是何等的殊荣，但是我力不能胜，我自己的婚姻都是一地鸡毛，怎么能成为别人的帮助，更何谈化解神你心中的愁苦？神又说：不要怕，是我把你放在痛苦的婚姻中熬炼，因为只有亲身经历过伤痛的人，被我治愈后，才能切实地安慰到那些痛苦中的人。你相信我吗？我不相信自己，但我相信神怎么说，事情就怎么成就。在苦难的熔炉中，神拣选了我。2019年，圣灵感动我进入神学院装备，在不断的追求神、亲近神的过程中，我的心灵得治愈，生命被更新。神使我的眼目从人身上转向定睛仰望主，因为神是我的终极满足。人的称赞肯定不会增加我的价值，同样人的贬损诋毁也丝毫不会减少我的价值，所以我不会再被外界的人事物所搅扰，真实的经历到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其实今生我们要背负何种十字架，不是我们自己所能选择的，而是神把我们硬生生地放在某个环境中磨练，为了要成就神美善的旨意。就像耶稣经历十字架上的苦难，为了成全救恩。若明白了神允许我们受苦背后他美善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的心境就会豁然开朗。经历到虽然身处患难，而心里却生出平安喜乐。在诗篇66篇11到12节，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，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使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。受苦不是目的，领我到丰盛之地才是神的目的。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有的只是感恩。原本以为配偶是来成全我们的幸福，其实却是逼着我们来成长。感谢神借着充满荆棘的婚姻来制作我的生命。人以为不好，在神却是好的。神为我量身配置的弟兄，能最大程度地除去我身上不讨神喜悦的杂质。比如我不是完人，当我任凭血气行事的时候，就会立刻遭受到一场暴风雨的洗礼，使我从开始的自怜埋怨，到后来被圣灵光照后的觉醒，领悟到这是神洁净我的方式，所以我心中充满了感恩。属灵生命的果子是用苦水孕育成长所结出来的，受患难原是美事，正所谓不经过千锤百炼，岂能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并不是因为外界的人事物导致我们烦恼，真正令我们烦恼的是我们自己的意念以及对待事物的看法。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所以当问到婚姻中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回答就是：我就是那个问题。 我们祷告不是求神改变对方，而是求圣灵改变我的心思意念，调整我的眼光，翻转我的生命。在两个人的婚姻中，哪怕有一个人立定心志，愿意接受神的制作，婚姻就有光明的盼望。好，我的婚姻就分享到这里。最后三节课，我们邀请了四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们的婚姻生命历程。所谓生命影响生命，非常期待他们的分享。好，第二部分，婚姻中的冲突原因有两大原因。第一呢，是未被满足的需要。任何冲突背后都隐藏着未被满足的需要。当一个人的需要被满足时，他就会很开心。而当需要得不到满足时，人就会产生负面的情绪，导致冲突。第二是婚姻中的大敌，自我中心，这个是下节课再讲。未被满足的需要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二十五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造物主最了解他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，各自最大的弱点是什么。男人最需要尊重，尊重是男人的天空，缺少了他就无法飞翔。女人最需要的是爱，爱是女人的氧气，缺少了她就会窒息。女人最大的弱点是顺服，给不出尊重。男人最大的弱点是缺乏舍己的爱，给不出爱。所以婚姻常常陷入死循环。当需要未被满足时，就会导致疯狂的死循环。妻子感觉不到丈夫的爱时，就不会尊重丈夫，试图以批评指责夺回丈夫的关注，而丈夫呢，将批评听成轻蔑，他得不到尊重，自然就不会做出爱的反应，表现在情感退缩或者是语言暴力。妻子将丈夫的沉默或粗暴视为敌意，如此疯狂的死循环令夫妻双方精疲力竭，两败俱伤。下面我们看如何突破这个死循环。满足爱和尊重的需要不限于婚姻范畴，这是人类共同的需要。好，第一，满足爱的需要。首先看寻求爱，向人求不如向神求。人人都渴望得到爱，那么从哪里去寻找我们想要的爱呢？如果你希望让某个人来满足你对爱的需要，那么你注定会失望，因为爱找错了地方。不要指望从人身上寻找只有神才能给你的东西。一个罪人无法承担作为别人生命唯一依靠的重担，只有神能用他那永不枯竭的爱来遮盖我们的软弱，永不离弃我们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八节，大家一起读，请。
我的母亲，你可曾向你掩面，却要你永远的慈爱怜悯你。这是耶和华你的救主所说的。
好，谢谢。人的爱常常令人担心会失去，但是在神的爱里没有惧怕。就算我们悖逆，对神不忠，但只要认罪悔改，神都会张开双臂来接纳我们。如果爱的来源对了，即使我们遇到难以应付的配偶，进入不容易经营的婚姻，仍然可以从中培养出坚毅的品格。在婚姻中，与其说是面对配偶，不如说是面对真实的自己。有人觉得自己婚前是一个挺不错的人，有爱心、耐心，性情温和，与人为善，但结婚后发现自己变得很糟糕，既没有爱心，也没有耐心，而且还变得穷凶极恶， 于是就把罪归咎于配偶身上，埋怨都是配偶把自己里面的恶勾出来，而不是把里面的善激发出来。我们不要责备配偶，因为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，只不过婚姻是无情的揭露者，让我们原形毕露罢了。所以切勿因自己的软弱被曝光而对配偶心生怨恨。我再重复一下，切勿因自己的软弱被曝光而对配偶心生怨恨。要恨就恨自己老我的罪性，回到神的面前好好对付自己。就像河流无法选择源头，但能决定奔向何方，夫妻二人都是带着各自的缺陷走进婚姻。在充满挑战的婚姻里，我们无法改变对方，但可以选择自己奔向何方。在痛苦中是奔向神还是纠结于人？当我们顺从血气的时候，看见的就是恩怨，而转向神的时候，看见的就是路径，而且越走越光明。当遇到不顺心的事，人都会有焦虑、烦躁、愤怒的情绪，但没有人有权利把情绪发泄在他人身上，但却可以向神倾诉，因为情绪是神所造的，是人和神互动的重要表达方式。每一个伤心痛苦的时刻，都是我们亲近神的黄金时刻，只有神才能托住我们所有的痛苦和愤怒的情绪。向人求不如向神求，那么如何支取神的爱呢？必须通过圣灵做媒介。罗马书五章五节，大家一起读，请。
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
好，谢谢。支取神的爱有几种方式，第一，读经，默想神的话语，赞美神的属性。只有读经是不够的，默想是把神的话当灵粮嚼碎了吃进去，这样才能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。第二，要常常祷告，与神连接。如果说读经是吃灵粮，那么祷告就是灵魂的呼吸。除了跟神祷告说话，还要安静聆听神对你说话，这样才是一呼一吸。三，求圣灵充满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只有依靠圣灵的力量，我们才能活出信仰，结出属灵的果子。所以我们不是灵恩派的教会，但是要重视圣灵的充满，否则呢就是徒有知识没有生命。不要以为受洗的基督徒就一定能够进入天国。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唯独行道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。好，我们明确了去哪里寻求爱，下面看给予爱。首先是纵向爱神，这是最大的诫命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，大家一起读，请。
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情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也是最大的。
谢谢。尽心呢，就是在每一个选择上不按自己的意思，只按主的意思，将上帝的旨意放在自己的意愿之上。尽性祷告，求圣灵赐下对上帝圣洁的渴慕，单单以神为乐。尽意呢，是让思想完全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。那么何为爱神呢？难道我们说爱神你就真的是爱神了吗？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。所以爱神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行出来的。 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们，爱神的唯一真实凭据就是顺服诫命。其次是横向爱人，马太福音22:39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我们若对人没有深沉的爱，是因为我们对神爱得太肤浅，所以我们要先爱神，才有能力去爱人，因为爱人本身就是爱神的生命所结出的果子。好，我再重复一遍，爱人本身就是爱神的生命所结出的果子。这里爱人如己，通常大家听到的解释就是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。但有一个问题，有的人连自己都不爱，表现在对自己很刻薄，追求完美。一个对自己很严苛的人，也很难对他人友善。所以我赞同另一种解释，爱别人就像耶稣爱我一样，我是一个被罪玷污不可爱的人，而耶稣却爱我，所以我要像耶稣爱我一样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甚至伤害我的人。神赐给我们配偶，为的是要教导我们学习爱不完美的人的功课。我们来看这幅图，显示横向爱人的核心理念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爱向外流淌，先临到家人，然后是信徒、邻舍，最后是爱仇敌。我们爱人呢，也要有智慧，要用对方爱的语言来沟通，才能让对方感受到爱。也许大家都听过爱的五种语言，我在这里简单提一下。爱的五种语言是神和人互动的多维方式。圣经中我们看到神透过这五种方式向人来表达爱。第一，肯定的言语，在圣经中有许多肯定的言语，比如神儿女身份的确定。二，精心时刻，神与同在的时刻就是精心时刻，例如以诺与神同行。三，真心的礼物，救恩是神赐给人类的最大礼物。四，服务的行动，耶稣为门徒洗脚，医治病人，上十字架。第五，身体的接触，耶稣触摸病人，抱起孩子，给予祝福。这爱的五种语言是神启示爱的真谛的五个维度，应用在神和人之间的互动，也应用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。如果至今还有人不知道自己配偶爱的语言是什么，鼓励大家今晚回去就要问清楚，因为我们关爱对方，就要以对方最期待的方式来表达爱，这样他才能够接受到你的爱。比如配偶过生日，那怎么庆祝呢？如果他的爱的语言是精心时刻，希望你能够陪伴他度过美好的时光，而你却送给他一份礼物，而不是花时间陪伴，那么即使礼物再昂贵，他所感受到的就是敷衍，并不是他最想要的。所以我们爱对方是要用对方爱的语言来服侍他，这样他才能感受到你真实的爱。好，总结一下，爱的获得与给予，我们不能给出自己没有的东西，也不能向本身就匮乏的对象索取东西。爱的获得和给予的正确次序呢，是从爱的源头神那里支取爱，让神的爱透过我临到他人。真正持久的爱不是咬牙牺牲式的自我感动，而是被神的爱充满后的自然流露。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爱，因为没有爱就没有耐心，没有尊重，没有包容等等。人的爱心是有限的，所以才必须常常与爱的源头连接，用神的爱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。第二，满足尊重的需要，给予尊重是神的命令，人人都需要尊重。曾听过这样一句话，尊重是迎来的， 是靠着能力、好的品格、行为赢得人的尊重。我并不赞同这句话，这是世界的法则，并不是神国的法则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，大家一起读，请。好，谢谢。神邀请我们尊重每一个人，不分贫富贵贱，无论是良善的或者是乖僻的，给予尊重是一份责任。尊重他人不是因为他是谁，他有多么好，而是因为我是谁，我是神的儿女，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，以遵行神的旨意为己任。尊重他人是属灵操练，尊重他人是一种属灵品格，是逆着天然人的性情，是需要操练才能够得到的，而婚姻就是最佳的训练场。对外人呢，我们可以做到礼貌性的尊重，而对配偶却很难尊重，摒弃轻蔑。我们之所以很难尊重配偶，是因为看到了他的本相，就是那副罪人的模样，所以不但尊重不起来，反而会产生看不起甚至轻蔑对方。摒弃轻蔑的方法就是认清自己也是一个内心藏有罪恶污秽的人，并不比对方强。马太福音七章三节，大家一起读，请。是的，如果我们把尊重变成了轻蔑时，问题不在于对方不足，而是恰恰显露了我们自身生命的软弱。第二，心怀感激。轻蔑是由期望而生，当期望落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心生怨气，产生轻蔑，而感激则带来尊重。一个感恩的人自然会尊重他所感激的对象。贴前五章十八节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凡事呢，是指一切事，无论大事小事、好事坏事，都要感恩。当丈夫听到妻子或孩子对他说，谢谢你为了供应我们这么卖力的工作，辛苦了，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就会让他心得安慰，挪去肩上的千斤重担，重新得力。而当丈夫对妻子说，感谢你照顾我和孩子，把这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你付出了很多，辛苦了，听到这话，妻子就会心里感到温暖，即使再累也心甘。感恩之心是增加夫妻关系的灵丹妙药。另外，不要对配偶抱有太大的希望，本着以真理对自己、以恩典对别人的原则，多给配偶一些恩典，夫妻关系就会多一份融洽。恩典是夫妻关系的润滑剂。比如配偶忘记了你的生日， so what， 那又怎么样呢？你可以提醒他，或者自己买礼物庆生。不要把自己心情的好坏交在别人手里，这样既释放了自己，也放过他人。我们不要期待配偶能填补只有上帝才能填补的心灵空缺。每一次期待落空，都是被战争积攒弹药，而每一份感激，都是为舍己积蓄力量。如果你希望夫妻关系越来越好，就请少一些期望，多一些感激，学习耶稣的样式，接纳并尊重不完美的配偶。破除疯狂的死循环，破局的唯一动力是神的爱。箴言十章十二节，大家一起读。好，谢谢。在满足需要上呢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我的需要我满足，就是我有责任来满足他人的需要，我尽力成全。 因为我的能力有限，我是量着我的能力尽力成全。要承认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，当配偶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时，若心生苦毒，只能挑起争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认知，我的需要我有责任来满足自己的需要。比如身为妻子对爱的需要从丈夫身上得不到满足时，不是指责抱怨，因为即使你指责抱怨也没有用，强迫是强迫不来的。所以呢，要转向神，因为神是我们爱的终极满足，这样妻子就会从苦毒中得释放。同样，如果丈夫从妻子那里得不到尊重，也要转向神，就会重新得力。与其苛责配偶来满足你的需要，填补你心灵的空缺，不如转向神，因为一切需要在神那里都能得到满足。那么就会有人说了，既然神是我们一切需要的终极满足，配偶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，那么何必结婚呢？婚姻是磨练我们生命成长向耶稣的训练场，是操练舍己付出的最佳场所。在婚姻里要本着向神求向人给的原则，就会有力量遮盖并供应软弱者的需要。破局是从单方面开始的，夫妻二人中必须有一个人先选择向神求向人给，跳出死循环。我们无法掌控配偶怎么做，但可以掌控自己的选择。对人越失望，就要越亲近神，不要把幸福的钥匙交在别人的手里，也不要拿别人的缺点来惩罚自己，而是要让自己成为那个单单以神为满足，用神的爱去遮盖对方软弱的人。生命成熟的丈夫与妻子应有的态度，作为丈夫，我爱妻子不是因为她可爱，因为我是神爱的出口。作为妻子，我尊重丈夫也不是因为他值得，而是因为上帝呼召我成为他的帮助者，我有责任扶持丈夫回到神所设立的头的位分上。好，最后要说的是，人在做神在看，同时神也在做。如果今天所讲的都没有记住，就请记住一句话，向神求向人给，这样爱与尊重的需要就会在良性循环中得到满足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，下面呢留出时间来分组讨论。今天还是四道题，分四个组。好，由于时间比较紧，我就不读这个题目了。好，我们看第一组啊，第一道题。因为我们都能很清楚地看到配偶有哪一点做得不好，所以现在呢，请自我省察，请列出你的哪些表现让配偶感觉到不被尊重或者缺乏爱。第一组来分享，可以不同的人分享。
培养一个不被尊重的，其他几个培养，就是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当配偶，就是坚持自己的某种观念，然后你必须服从，或者说你要是不干，他就会很生气。有些比较细小的事情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凭什么非要按照你说的做，就感觉到不被尊重。就是我的想法就很不重要嘛，或者我认为不用这样做，就会感到不被尊重吧。
是你感觉到你不被尊重？
对呀、啊
就是。我现在说的是你的哪些表现让他感觉到不被尊重？
总有一方的表现让另一方感觉不被尊重。
所以说我们都觉得看到对方表现不好，所以我在这里要自我反省我的那些表现，对，让对方感觉到哎呦缺乏爱，那他没有感觉到被尊重，我是这意思。嗯，
我们还讨论了一个，我可以分享一个，就说是特别像我们这种理工男，就说比较容易就说是看重的，就是好像这个这些做的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往往能见到太太有些地方好像不是够很做的特别的很完美的时候呢，因为不是对人呢，就是马上会指出来，哎，这个好像不够好，这个做的好像这个味道淡了一点啊，就是要没有先肯定太太，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准备这个低能啊，准备这个菜品，但是呢，往往说，哎，吃了一口，首先第一个感觉是直接就把这个现象给说出来，这种时候往往就让对方呢，就配偶呢或者是太太就会觉得，哎。你知道我辛苦了一天了吗？我已经准备了好多时间了吗？就感觉好像就不能够对方就感受到不尊重，因为我们直接就泼出那些问题出来。啊，我们经常说，我们经常我们在家里面也开玩笑，哎，我是对事不对人的哦。
对，所以我们要警醒，说自己做的哪一点不好，因为改变始于觉察。如果你连自己哪一点做的不好都觉察不到，那你自己就没法改变了。好，那我们进入第二题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当你没感受到爱或被尊重的时候，你通常是如何反应的？第二组。
好，那我就讲一下那个我们其实还蛮那个有共同那个认知的，就是说的讲的是你有什么样反应吗？一般来讲的话，没有被感受到爱的话，没有什么特别，最主要是在没有被尊重的时候，往往就是通常的就会很快的就会有一种反击的一种保护的那种，就来自己讲的就是辩解，就是说呢，我们也有怎么讲，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些 expectation 呢就设得低一点，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有过激的反应，而且呢，那我们自己呢，这我和 Lucy 呢，就是说我们慢一点反应，就是说如果你有感觉到不被尊重的话呢，当然也不能就让这种不被尊重现象就要下去，但是呢不要太过激，有时候呢slow down 一下子，就是自己 在心里数个一二三四五以后呢，然后再比较缓和的讲一下，然后但是这说是好说，往往的做不到，在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对不对，你走这么笨的，跟你说几次了啊，这个就跳出来，大家是还有经常会被说你怎么这么乱呢、啊、这个东西又找不着了，这要出去了找不着车钥匙了，这就说几次了，有一种感觉不被尊重，这种我就是讲就是慢一点讲，慢一点讲，不那个就是伤人的话。
对对对，好。
可以接着补充。
好，有补充吗？没有补充啊。那第三题啊，当配偶的言行惹你生气的时候，是怎样把这个基督舍己的爱和教会对主的顺服应用在你的婚姻当中？这是讲应用的。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表现不好的时候该怎么样应用。
当配偶的言行惹我们生气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对配偶的期望太高，还有对自我的需求看得太重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觉得在极度愤怒的时候，我觉得要赶紧的让自己深呼吸，然后想一想基督耶稣他能够为人类就是牺牲自己啊，然后奉献自己的生命，他能做到那么高的高度，我们这点需求真的相比之下太渺小了。那个时候你就真的要想想用真理来对待自己，多多想想自己，然后用感恩去对待你的配偶吧。其实那个时候你站在那个不同的高度在想的时候，这些都已经是很渺小的事情了。
是是、
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去做可能会越来越好。
对对，只要转眼想耶稣，那都有解决的办法，真的。好，谢谢分享。好，第四题，婚姻里最美的不完美，这个有点难哈。最美的不完美，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，那怎么样化解冲突就是最美的不完美？
我们的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，我们两个人期待值肯定是不一样的，比如对家里这个乱啊脏啊期待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然后另外就是你那个守时不守时这种也是不一样的期待，或者是家里缺乏了的时候要不要去shopping啊买东西，这都不一样的期待。 那这是一种不完美，因为两个人不可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怎么能对待这种不完美？就是比如喜爱干净的和那个人对干净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多感觉的，那我就会要忍受很多，对吧？那怎么去做这件事呢？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对我们一个挑战。但是我想在这个以爱去做这件事的话，可能会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帮助。
对，其实所有的忍耐包容都是爱，就是因为缺乏爱，我们没有活不出来。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最美的不完美，就是两个人对不中听的话都练出了左耳进右耳出的超强忍耐力。对，有的人就是揪住这个人的一句话不放，其实何必呢，真的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就完了。好，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了解到你设立婚姻的最高旨意是让人成为圣洁，活出荣耀神的生命，求圣灵帮助我们调整错误的婚姻观，视配偶优先于其他人际关系，从以人的福祉为本，转向以神为本。当爱与尊重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，求圣灵引导我们的眼目转向神，因为神才是我们的终极满足。只有心向神求，才有力量向人给，给出的是神的爱，能遮盖一切人的软弱。愿荣耀归于坐宝座的和羔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